我们一起学习是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今天是第九天上午。九是咱们这个数字里的最大数字，就是圆满了，到这个最高境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看情况，有可能上午能讲完，咱们就讲完。讲完了呢，下午就可以答疑。答疑完了就可以分享心得，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感想，咱们看情况啊，因为后边好估计不是太难，难点都过去了。这个天女跟舍利弗那个很精彩，不二法门也都是最了义的经，最了义的法义，不太好理解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昨天讲到这个，说菩萨呀，是不离生死是吧？就是说，本来我小乘是说要离生死入涅槃，大乘呢是不离生死，也不住涅槃。这个大家现在脑子里能不能想清楚？为什么小乘要离生死才能入涅槃呢？因为他把生死当成真实存在的，你真实存在的东西。你再生死就是生死，那你就必须要厌离生死，所以小乘跑就是跑到阿莲若去，离这个人远远的，然后入涅槃，跑到无净地天去入涅槃。这是一个不究竟说，广空了人我，没空世界，没空法我，所以他呢就是这个就不究竟，生死不是真有的，他把梦当真了，所以他要离开生死入涅槃。这实际上是没有，因为你不从梦中醒来，你是凡夫，你没有真正涅槃。所以说有人老是在这个上纠结，说这个佛是方便说小乘解脱了，是这个正果了，但是实际上他的果呢是定果，是在梦中我定力很强，我不受八风吹，并不是说他真正的解脱了，彻底断烦恼了。小乘断的是粗烦恼贪嗔痴，没有断细烦恼，就是分别。他每天他还在梦里，他还得分别这些烦恼，实际上他有小细烦恼，他没有粗重的烦恼了，所以小乘果呢不是真的，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。大乘理论就很简单了，没这么复杂啊！我要躲开生死，我要找一个地方入涅槃，这都是梦中的幻想，这个妄想。大乘就很简单了，这就是梦，一切如梦，你梦一醒彻底解决一切问题，很简单。所以大乘的修行功夫就下在哪儿，就是怎么从梦中醒，怎么从梦中醒，学习佛说正见，加强清醒意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所以你就理解佛在金刚经为什么说初日分仪恒河沙是命布施，这你哪个世间哪个菩萨也比不上吧？哪你听说过的事儿？谁早晨起来六点到十点钟，这是初日分，一日分三份嘛？初日分四个小时里头，他就用恒河沙的生命布施，就是说他已经献身，就是我为了众生度众生，我牺牲生命，就牺牲了恒河沙个生命。每晚中日份十点到下午两点又以恒河沙生命布施，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就光这十二小时之内又以恒河沙生命布施，在世间法来说这功德就再超不过了，是吧？命都这个舍了那么多，但是佛说他的功德呢，他不如一个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学懂佛法，知道面前如梦是空，这个是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清醒意识，这是真实功德，它真能渡你到涅槃，真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真实功德。那个梦里头恒河沙生命布施的那个功德是什么呀？是梦中的虚幻的功德，它的果报也是虚幻的，它的果报是下一个梦呢很多人感激你，很多人为你卖命。你看很多人就是我为了大哥，这事危险我去，我去替大哥死就死，这就是他救过他，他的命他就这样报答，这都是有 你这个没有跟从梦中醒来没意义，是不是？你跟这个真正解脱没意义，你在那里头你就是做了大梵天，你做了那个就是欲界最高天主魔王，你有什么用啊？魔王是福报最大的，没说吗？他那个享受他都不用自己变化，哎，他就看别人的变化，谁变化的他随便享受，拿过来就享受。为什么呀？他是修福德修的最大的了。可是有什么用啊？你第六层天可能才活多大啊？最高的是八万大劫，那儿你也就是多少劫，哎，不动掉下来，你还是该转狗转狗，该转猪转猪，是不是啊？你原来没那个造的那个业，没报的业接着报。明白《金刚经》这话了吧？《金刚经》反复六七次说，哎，你这个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呀，他那个最短太简化，他才五千字，别人那个五个本子都比他译的多，都详细一些，因为都不像他那个译法，他的译法我说了，是他讲经的意思，那个听讲意思的完了用中文来写，所以他就那个话很顺，很这个中文看起来非常优美，但是他跟那个意呢，他就是大意的意，所以他这个就有一个没意出来。实际上这个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是供养谁啊？是供养诸佛，而且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供养诸佛一般是指的什么呀？是真的见佛供养诸佛，这样的功德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你想你就用满这个屋子，你就用满地球的七宝，你供养诸佛你得多少劫，是不是？它是满四十亿个，还不是这个四十亿个这个咱们这个世界的七宝供养诸佛，这功德大不大啊？一般人就说这再超不过了，是吧？这得供养多少劫啊？它不如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大。现在道理明白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虚幻的因，他得的果是一个梦中的果，只是做梦好一点，做个好梦，跟解脱怎么样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学懂《金刚经》四句偈，就比如这四句偈是指里头的一段话，哎，一段道理。咱们随便找个四句偈，你就最后一句吧，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哦，这是梦，所以说你就信了，这是梦。好。你就这个记忆就怎么样，就破坏这个梦，你就什么一切如水中月，一切如镜中像，什么一切如，你就老这么一切如幻化人，老这么，哎，都是说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我要成佛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哎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读心经，天天这么读，都是清醒意识，这个记忆。你多一个记忆就离清这个从梦中醒来怎么样进一步，多一个记忆你的法身种子就增加，这是真实功德，哎，这是真实功德，一个有真实功德有真实利益，真能把你度一切苦，真能让你获得人生最高智慧的这个真实功德，那个梦里头做梦的那个假功德怎么能比呢？实际上是不能比，哎，但是我们凡夫认为那个功德特别大，所以佛就说啊，你功德大不大啊？那个谁，须菩萨说甚大啊，这功德太大了。哎，先就是因为要说服我们呢啊，我承认你功德不小，但是呢，你不如学佛法学懂一句，那是真实功德。哎，所以这个。大乘的就是这八个字，我说就是，哎，他又不离生死，用的是哪个词儿？不什么生死？不尽哈，穷尽的尽呐、啊，哎，不尽生死，就是说尽就是我完了，我结束，彻底离开生死，是吧？为什么菩萨不尽生死呢？因为他自己解脱了，他还要什么呀？还要度众生，度众生也是自己修行。度众，你成佛怎么成啊？你不就是六度度众生吗？啊，度众生实际上也是自己修行。你布施虽然是帮助别人度众生，但是你布施也是自己怎么样修布施，修忍辱，修持戒。哎， 所以度众生是包括自度，包括度他，这六度是同时的，自己也是众生。所以不近生死，就是说你像那个小乘就是近生死是吧，我离涅槃，我离生死入涅槃，就离没有生死了，灭尽定嘛，什么也没有，生死没有了，哎，他就是近啊，我认为我叫什么一，就是所作已办，什么永无后有，哎，我再永远不近生死了，那你这个人就跟众生没有关系了，就说为什么他叫自了汉，你入涅槃去了，你跟众生没关系了，什么恩也不报了是吧，哎，世人佛让你解脱了，你不报恩呐，你没法报了，你永无后有，永远不入轮回了。所以这个理论是那个一听就知道这个，哎，实际上是不是究竟说，这是佛给他方便说，小乘发不了大心没办法，哎，给他讲安理。实际上你八万大劫，你灭尽定，你入了定就得出定啊，不可能永远在定了呀，哎，你那个大家说入一劫，你还得出定的是吧？哎，所以小乘这个就是不究竟，哎，大乘就是不近生死，就是我现在是在生死梦中，我一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不是没生死梦了吗？我证了涅槃了，我脱离一切烦恼了是吧，细烦恼也断了，哎，我一刻都没停，我一看见众生心还入众生梦怎么样，还度众生，不近生死，我一直没离生死，我啊，我才修到初地，我就不度众生了，我就度就修到初地，就10%的度众生种子就行了。哎，我接着还有90%的度众生的这个修行，还要入众生梦度众生了，没中断，不近生死。哎，生死就是一直在生死里修行。哎，就好像那个昨天你们讨论那个，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哈，烦恼即菩提。你要是没烦恼了，成佛了。哎，那就没不用再学佛法来对治烦恼了是吧，哎，你有烦恼，你用佛法去对治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就变成菩提，哎，你比如，但是有烦恼不一定有菩提，像不学佛就是有烦恼没菩提，那烦恼就不是菩提，这个烦恼即菩提是谁说的呀，是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，哎，你比如原来别人骂我，我就骂他，哎，这就是没菩提光有烦恼。哎，现在你一学呢，哎，别人骂我，哦，我前生骂他的回声回来了，啊，这个业也消了，哎，我呢不能再造新业哈，哎，业消了，我感谢他。你反正就是用这个一切如梦一切法空来这个，这不就是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吗？哎，别人骂你，你又复习了一遍佛法，佛对佛法的认识又进了一步，哎。原来一骂呢，心里还起一圈火，嘴上管住了，慢慢熟悉了呢，哎，心里也痛快了，哎，谢谢你，我这夜宵了啊，哎，越来越菩提是吧，烦恼即菩提，就是修行人他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。所以呢要不近生死，就是你因为你说初地菩萨已经没有梦了，没有生死了，不是，他还有90%的生死的什么呀，记忆，生死的种子，染污种子，那还都是跟佛法相反的，都是说这是真的啊，他骂我，我就是什么以牙还牙，什么记得都是那些，是不是、啊、都是跟佛法不一样的，你还得把那90%的生死种子还得换成这个清净种子。所以呢不近生死，就是你得生死你才有这个菩提，你在生死里头才能修行，才能成佛，哎，所以不近生死。但是那个到这个成佛呢，说我全部完了，完了还要度众生，那就是完全是大悲心了，是吧？因为说有说那个，那要是有一个佛说我也成佛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我也不度了，会不会啊？不会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那个全部记忆都是什么呀？从一开始学佛就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一直去熏的那个种子全是度众生，全是度众生，你是这个记忆，你就是什么思想，你到那个时候已经到八地已经成修行成什么了，成程序了，就是你根本就不用作意，你就是见了什么情况就自动反应， 哎，就是最好的度众生。你到成佛了，怎么可能不度呢？那就成那个叫，要用咱们说话，成了毛病了。哎，就跟那个烟鬼吸烟喝酒一样，你不吸不行。哎，就跟人说雷锋，你看他那个人，就是他看见那个人需要帮助啊，他不帮助他，他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这个人，你们在周围可能不多，你们会碰到这样的人。别人有点什么事啊，他比他有那个事还着急。有这样的人，这就是好毛病。哎，那佛呀，那好毛病就全是好毛病，还不可救药了，就是你给他改不了了。哎，那有众生非度不行。所以你懂唯识之后啊，你学什么都看，看得很明白，他把最根本的原因给你那个讲清楚了。哎，来，咱们看那个第二句啊，第一句是不近生死，就是说你不能这个躲开生死，躲开生死你也没法修行了，度众生也没法度了，你就停止了，是吧？不近生死。然后呢，说我不近生死，不住无为，这两句是合的。你不近生死，你就没住涅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近了生，离了生死才入涅槃。你在生死里头，哎，但是呢，我涅槃了。你看大乘这个，就是又简单又这个彻底。我住在生死里就是涅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已经梦醒了，度一切苦，粗烦恼细烦恼都没有了，我不是涅槃了。我没有烦恼了，不是涅槃了吗？哎，我实际达到了涅槃的效果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涅槃可入，我用不着像小乘似的，我还得跑到什么地方去入涅槃，那都不是真涅槃，真涅槃啊，没涅槃。哎，把梦一醒，接着入生死，接着度众生，但是呢，我一点烦恼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说了，原来他是在电影里头是演员，是吧？现在呢，他是看着众生心里的电视，是吧？哎，看电视玩电子游戏，嗯，网上画的那漫画，上帝在那儿那个，怎么搞错了？反正就是那个该批这个人批了那个人，那个说他做的坏事怎么批我了？上帝拿那个游戏机的那个操纵杆，说我给摁错了，嗯，操纵错了。这个还有点意思，就是说他因为他认为那个人的命，人都是世界都是上帝造的，人的命运全是上帝安排的哈。哎，那就是那个现在不信上帝的人吧，就开玩笑啊，有点那个意思，就是他在那玩游戏，哎，他在那看电视，嗯。所以对这个不住无为也明白了吧？没有无为法是个理，又不是个事儿，又不是个地方，你怎么住啊？是不是啊？涅槃无为，这是画等号的。我说所有的无为法有二三十个名字，你学佛经的时候慢慢你看吧，真如、真实、实际、一真法界，什么所有这些名词都是什么呀？无为法，都是说那个一切法空、无蕴皆空的理。哎，就这一个无为法，剩下都是什么呀？有为法。有为法分两种，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是真的。真的是我们的心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假的是心里梦见的一切法，那都是教徒为法，实际上没那回事儿。哎，你要说有那回事儿，就是凡夫；你要知道说没这回事儿，这是心里的梦，这就是佛法。好，我们接着来这个看啊，学后四个字，何为菩萨不住无为？为什么不住无为？为修学空，不以空为正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修这个空字啊，是吧？一切如梦，一切如梦幻破影，什么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就是修这个空。但是呢，不以空为正，我不要求我自己正到一个空的境界里，我不要求，就是要以空为正。你看那个大乘经老说不正涅槃，不正涅槃就是不入那个空，哎，不住到空里头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没有那个空的境界，没有空的境界。哎，你入不了空。实际上那个谁，那个小乘入了空了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入了说前期是不起，就是心还在，他不没有完空，是吧？没有空可入，他实际上是心还在，但是呢不起现行了。哎，他没感觉了，假说为空，假说为涅槃。 大乘这个空才是真空了，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彻底空，哎，没梦了，彻底空，哎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住空。我说了，那个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注意啊，五蕴，大家想一下啊，前一刹那观音还看着五蕴，突然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时候他见没见一个空，就是面前什么都没有的这一刹那，你们想有没有？没有，梦一没有，真实怎么样？自然现前，它不可能中间还有一个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空是一个，我说是一个假安利，是怎么假安利呢？原来你犯错误，你做梦没的东西你看见了，现在那个错误没有了，错误没有了，真实就接上了，中间没有空，没有空可证，就是你前一刹那有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立刻就见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世界本来面目，哎，世界真相，真实存在的心识，他就所有众生心，他就看见了，中间没有空，哎，所以不以空为证，理解这个本质的意思啊，不要你别再去延伸到什么呀啊，是五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是真空了，五蕴是真空了。但是五蕴空呢，是五蕴的消失，哎，不是真有一个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面前有众生心。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拿这个比喻，你面前啊，我原来说有一堵墙，这个说的这个可能费劲儿，你拿一个什么东西把眼睛扣上，是吧妈？哎，这样你眼睛就见不到真实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人把你眼前的这个挡的东西一拿开，你这是不是障碍就消除了？你证到空了吗？你那个黑暗的假的状态跟这个真实的世界中间没有空，哎，一直有相，一直有相。所以呢，我们修空，哎，那是纠正错误，不以空为证，就是不是让你证到一个空，哎，证到一个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梦就有真实。是吧？没有梦就看见心，哎，中间没有空，这就理解了哈。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重，哎，空，这是三解脱门，是吧？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修空，这个我们理解，我们天天念空，哎，五蕴皆空。第二个门无相，无相门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的相消失了，无相门。无相门跟无作门呢是同时的，为什么呢？一无相你就没做了，是吧？你有相才有做，就跟我们说有颠倒梦想，哎，五个直觉升起来，你才会在这是什么呀？我怎么取呀舍呀才开始做，是吧？你既然无相了，无相无作其实是同时的，但是呢，无为法，无相，哎，一空，这是无为法。无作呢，说的是后边的有为法。就是这个，我们说证空性呢，前边是假象，然后后边是真相，前边是假象，中间呢把假象消除，我们假安利说你证到了空性，证到了无为法，实际上当时是无智亦无德，是吧？就是假象消失了，然后后边修行真法的时候，做就是原来梦里的所有的做，所有的什么都怎么样啊？也没有了，开始真做了，心对心，开始直接操作了。原来都是看着人，人对人，要通过语言，要什么这样来做，是吧？这些做梦里的做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就把无相无作呢并一块说。虽然是一个无为法，一个有为法，但是呢，他俩是同时的。你无相的同时，就不可能有做了。哎，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证。还是前边的意思，修学无相，我要证到诸法无相，哎，诸法无相了，你证到无相了吗？没有，是假相一消失，真相立刻接上，立刻现前，没有那个说我证到了无相，就什么都没有，没那个，哎，然后无作，哎，跟这个是一块的。你如果说你说我真的无作，那我什么也不干了，是吧？没有那一刹那，哎，前边是梦里的妄想，梦一没有，立刻一看众生心， 立刻呢观察众生心，开始化身度众生，没有无作。哎，好理解吧？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正。这个谁译这个无起，实际上后来都译无生多，因为这个起就是升起的意思，起嘛，原来没有起来了，哎，原来没有生出来了，升起这是一个词儿，哎，修学无生起，不以无生起为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修的无生起是让这个梦不要生起，是不是啊？是让梦不要生起。你梦不生起之后，就看到众生心了。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心也不生起，那不就没修行了吗？是不是？也不可能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修的是无生法，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。但是呢，你证到这个无生法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没停止，要接着度众生，并没有一个说我就证一个无生，我就不生，哎，我就什么都不生，我就植物人了，哎，那菩萨不是那样。观于无常。观于无常，观世间苦而不悟生死。好，观无常就是你这一证五蕴皆空，化身开始入梦度众度众生了。一看梦众生梦里啥都是变化的，是吧？一切都是无常，哎，而不厌善本。但是呢，你善本我们说了，还是用那个善根来理解，就是。你正确的记忆，清净的记忆，哎，就是你一看这些无常，那个大家知道，大家都讨厌无常，都想获得一个永恒的东西，我抓住了永远不变了。这无常老变，这个很讨厌，这无常就是苦嘛，哎，很讨厌无常。但是菩萨化身入梦到这个无常里头啊，他不讨厌，为什么呀？他能在这里头，善本就是善根，他能度众生。熏留下正确法身记忆，留下正确的正见种子，它能继续增加善根。善本根本这也是一个词儿，哎，善根就是善本，哎，就是他入了梦，看着这些人们很讨厌无常，我这刚弄好的又变了，我这刚弄好又没了，哎，刚吃了又饿了，哎，这无常是很讨厌。无常就是苦，这是一个小乘的基本理论。但是菩萨不讨厌，为什么呀？我就用这个无，在这个无常的梦里头，我度众生，种善根，我的法身种子又增加了，高兴事儿。哎，观世间苦而不悟生死，悟就是讨厌。哎，观世间苦，你菩萨一到化身入梦，全是苦，是吧？菩萨这学得好。看这没有乐，全是苦，全是分别，全是烦恼，而不悟生死。悟就是讨厌，哎，为什么他不讨厌啊？他在那玩游戏玩神通，他讨厌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那个小乘说真有生死，哎呀真讨厌，每天还得吃还得喝，哎，他讨厌，他说我要离生死入涅槃，那是当真的。菩萨知道这是玩游戏，这是做梦，这是度众生，这是哎，高兴着呢，游戏人间，就跟那个济公啊、富带和尚天天在那看着人们乐，是吧？你看这人们傻乎的忙来忙去，哎，他看谁能渡他就渡，哎，渡一下。那个富带和尚那个对联有的编的，说富带和尚你坐在这干什么呀？哎，我等个人来，等个什么人来啊？等个有缘的，是吧？哎，有缘的，一看弥勒这个样子，一看这个对联，哎。哎呀，说得好，开始学佛了，是吧？哎，他就跟我们玩化身入梦玩，观世间苦而不厌恶。你要是当真苦，谁都讨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菩萨一看这是假的梦游戏，哎，他不厌恶，所以这样他度众生啊是非常欢喜的，哎，乐趣。观于无我而毁人不倦。如果要是把世界当真呐，这个话都是矛盾的，是吧？没我，你说什么话呀？毁人不倦，是吧？哎，没我谁说呀？没有我，这都是说不通的。可是对于菩萨来说呢，就是梦里头有菩萨吗？没有，哎，但是呢，那个化身怎么样啊？毁人不倦，哎， 度众生，一个劲儿的给众生这个醒来吧，哎，一个劲儿的给说佛法。所以你就我说了这些相反的话，你要是懂为实的，知道他是真心在外，变化一个化身去里头了，什么都解释通，是吧？哎，他再生死，他不讨厌生死，哎，他这个没有我，哎，他能度众生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实际上是他的真心在观察，他真心在度众生，只不过是借那个梦中的一个化身呐，哎，他指挥他是吧？你告诉他什么？哎，你做个什么动作？哎，就跟木偶一样。化身，所以呢，虽然没我，但是呢，他能度众生。观于寂灭而永不灭，观于寂灭，菩萨看到寂灭了吗？看到了，什么寂灭了？五蕴空了，梦没有了啊！他这实证到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他就是说，他永远。所以那个有人说菩萨那个一地、二地、十地，说初地照见五蕴皆空，后边还就不用照五蕴皆空了，不行。你不照五蕴皆空，有五蕴你就不是圣者，所以你在初地一照见五蕴皆空，一直到成佛，一直到永远，你是永远证五蕴皆空的，听明白吧？你照见五蕴皆空是你所有后边佛菩萨的这个基础，哎，你丢了这个你就不是佛菩萨了，你看。所以说这个佛菩萨啊，永远住在无为舍里，永远证着无为法。无为法是什么呀？不就是说这是梦之五蕴皆空吗？佛菩萨是永远证五蕴皆空的，永远在无为法当中的。这个坎儿就是你就进了无为法了，在这里头永远没有五蕴，无蕴永远是空。这个真理是延伸到无限的，明白了吧？你在佛菩萨境界里什么时候都找不到他的种子会升起一个梦，升起五蕴，永远没有了，所以他永远住在无为法里的，哎，而且是什么呀？他对这个无为法的认识越来越，无为法的种子原来是 10%， 后来 20%、 30%， 离这个梦呢是越来越远，哎，所以那个观音说你要远离，初地还离得近，是吧？上一刹那还在梦里了，你这一刹那照见五蕴皆空，这离那才没间隔，是吧？挨着了还，那离得还近，远离那叫近离，刚离，哎，二地三地你得远离远离，到最后到佛才彻底完成这个，就是颠倒梦想的种子一个也没有了，你永远不可能在那个升起五蕴了，哎，所以呢。观于寂灭，就是佛菩萨全永远是观五蕴皆空的，哎，这一点不能丢，这点丢了他就一下退成凡夫了，就，哎，观于寂灭，他永远看不见五蕴，看不见什么呀？他自己种子升起的五蕴，永远看不见，哎，而永不灭，但是呢，他还在生死里头，老待在生死里头，他没从那个五蕴里头消失，什么呀？神通，是吧？自己的梦没了，永远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叫观于寂灭而永不灭，他在那个梦里头呢，哎，只要众生需要他就化现出来，观于远离而身心修现，修善，观于远离，远离什么呀？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嘛，哎，他就在那看着，哎，我现在离那个梦想，初地一看我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哈，那二弟看他离梦想还，你刚醒来是吧，离梦想还近了，哎，三弟一直到佛观于远离，我离那个啊，我知道我20%离梦了，30%，哎，100%就是永远离梦了，哎，这就是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。修善怎么样？他还是要入梦度众生去修自己的善，哎，就好像那个极乐世界的，哎，花开见佛了，听佛说法了，哎，修行怎么修行啊？他还得那个回娑婆，还得找那个跟他原来欠过债的那个，还得去还债，还得去修行，还得去度众生，那样才能修行，哎，还得在梦里才能修行，这就是有烦恼才能修菩提，嗯，你没人缺东西，你布施不了，你怎么度众生啊？是吧？没人骂你，你怎么修忍辱啊？得找这个烦恼才能，然后找到烦恼，把这个烦恼断了，这叫菩提。 观无所归而去归上法。所以你就记住这个两种有为法，就是他说没有的一定是假有为法，他说有的一定是真有为法。老记住这个，读这些话就观无所归，就是我们在梦里的众生，他让你归哪儿啊？梦里头没有你，因为梦里没东西，你得把梦怎么样彻底空，空的要无所得，无智亦无得，哎，梦里头要彻底空，所以叫无所归。而归去善法，说无所归怎么又归去善法了？你就想这肯定是真的，真的有为法。什么呀？就是你虽然梦里头这个景象是没有的，但是这是你心生起来的，你要是生邪见，你就去恶法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增加了恶法。你如果生正见，你就去善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借这个梦修真心，把这个真心去善法，既梦里头都是空，我又能借这个假呢修自己的真心，所以呢就去向善法，离善法越来越近。观于无声而以声法贺覆一切，观于无声，这肯定是说的假的，是吧？梦里一切法都没有升起，而以声法贺覆一切，但是呢有声法贺覆一切。你说这梦里头都没有声，这有的声法是哪儿啊？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里实在时时刻刻在生生灭灭，是吧？就是看你是生灭正见还是生灭邪见。像这个菩萨呢，他既然知道无声，梦这个梦中法都没有生起来过，他知道一切法空，所以他这个记忆就是生的什么呀？佛法的正见，贺福一切，以生法贺福一切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留下的这个无生法的正见组成的你的记忆，它是你的全部的你，真你大你，叫真我大我，哎，这个是符合一切的，就是三界唯有心嘛。你以后你入梦度众生啊，你成佛呀，什么全靠这个无为法的生法，无生法的生法，哎，就是佛法的记忆，全靠这个成佛度众生都靠它。所以这个生法，他要说，哎，佛说这个生了，那一定是什么呀？心里的事儿，梦外心里的事儿，真存在的心的事生了。他要说这个没生，那一定是什么呀？梦里的，哎，梦里的法。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，观于无漏，那肯定是那个什么呀？就是那个，我想一下啊，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，不断诸漏是指的那个假法，对不对啊？你断了漏，你入不了梦，你度不了众生，自己也没法修行了。所以呢，不断诸漏是指的我不，就好像一开始说那个叫不尽生死一样。哎，你我一开始在生死梦里头，我在生死生世里头，我照见五蕴皆空了，看见众生心了，还是化身入梦在生死里头，永远不离生死，不尽生死。哎，所以呢，不断诸漏就是说你得在漏里头，你才能修行。观于无漏，这就是那个。佛说梦中一切法是空，没有烦恼。哎，这不是就是那个说五蕴皆空，是吧？五蕴就是烦恼，十八界就是烦恼，十二缘起就是烦恼。哎，梦中的佛法也是烦恼。因为什么呀？是分别。哎，分别即烦恼。记住，大乘菩萨是以分别为烦恼。所以你学的多了，你慢慢这些话记住了呀，你自己就能看懂。小乘以贪嗔痴粗烦恼为烦恼，他把粗烦恼断了，他就说我诸漏已尽，我烦恼断尽了，且显然是方便说，是吧？大乘菩萨要求的高，只要起分别就是烦恼，你分别就记错，是吧？还有一句话叫分别记错，分别为什么错？现在还记得不记得？因为真实是没有分别的，真实是一个整体，是一合相。你说这个真实，你把它分别成了二，这个二肯定不是真实，真实世界你怎么能分成二呢？这个二只能存在在哪儿啊？你脑子里。所以分别即错，就是说你一分别就是你妄想了，就是你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了，是不是啊？分别即错，哎，所以说分别即烦恼。烦恼哪来的呀？你不分别就没烦恼，你这一分别这烦恼就来了。因为一开始一分别，你那个熟练的分别，你好像感觉没烦恼，一看啊这是白的，好像没烦恼。实际上 你已经错了，这是前头那个错的分别，你熟练了，你不费劲了。你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分别，新建的东西的分别，很烦恼的。一见这个东西真的假的呀？这个短信真的假的？这个消息真的假的呀？很烦恼的，分别就是烦恼，是不是？你要像佛菩萨一样，都是现象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都。看他本质，看他那个真相，是吧？一看就明白，他用不着分别，那才没烦恼了，是不是？一看全明白，该怎么度，自动反应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观于无漏，这是无为法，就是说，世界上有烦恼没？没有烦恼，哎，为什么呀？都是空，哪有烦恼？哎，这是无为法，而不断诸漏，哎，但是呢，我又要入烦恼，是吧？我又要到众生梦里头，梦里头去度众生，所以不断诸漏。观无所行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，自己能理解了吧？观无所行，这是什么呀？无为法，是不是啊？无所行，那个前面不是说了吗？空无相无作，哎，无作就是没有作为，就是无所行。为什么无所行啊？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人都没有，法都没有，你行什么呀？没东西行，是吧？就是五蕴皆空，所以无所行，这是观无为法。而以行法教化，还得在这个梦里头行，还得做去度众生。哎，度众生，他为什么度众生？同时他肯定知道什么呀？一个众生也没度。哎，跟我们现在那个时候菩萨就忘不了了。你想他在那看着众生心里的电视，他在那变，他说这个众生我得变个老头去度他，哎，他变老头的时候，他能那个说我正在度众生，他就是哎，我变个老头给他一说就行了，他就知道那没众生，是吧？所以醒来的菩萨呀，永远是实践佛那个话的，我在度众生，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，这俩是离不开的。就我们梦里的人有时候忘，是吧？度众生，度众生，度得高兴了，忘了我真度众生了，真高兴了，那你就不是佛法种子了，是吧？就变成那个雷锋了，变成这个世间善法了。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，一个路数，是不是？观于空无，五蕴皆空，梦里没东西，而不舍大悲。大悲干什么呀？一看梦里的众生正烦恼了。因为我们说了，这菩萨修六度，修成毛病了。哎，你醒了之后，有的人就是以自己现在的心态，哎，我可醒了，我先享受享受，先玩一玩。菩萨不是那样，你要是有这个想法的，你醒不了，你修的还差了。哎，你得说没众生，一看众生在那儿，没众生，众生以为有众生在那儿苦恼，这个时候你才是大悲。因为什么呀？你看众生特别可怜，哎，就好像一个人在那看电视，在那气得直跳脚，哎，要不就哭的要哭死过去，是不是啊？这种你在一边看的人就最可怜。一看里头梦里没东西，都当有东西。你看众生每天的新闻，哎呀，那急死人，是不是啊？真是那苦的呀，真是生不如死，好多人苦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有人自杀？他肯定是达到这个状态。他就认为说我这活着还不如死了，他才去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啊，这个众生你梦醒之后，你一看电视，哎呀，你不大悲都不行。更何况这些人一看都是什么呀？佛在经里说过，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无数生的父母。因为什么呀？时间无始，就是你这时间无始，你想着多少辈子呀？没数。所以呢，谁都做过谁的父母，谁都互相都有这个业力，都有债务关系。所以你一看啊，这个是我，你一看你一认一看啊，这是我爹我娘，正着急了，你当然说跟他感情深嘛。你一看那个是你上辈子的，你看那个上上辈子的都跟你有关系，哎。所以呢，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，他不是说到时候你有主动选择。你养不成菩萨的习气，你成不了菩萨。养成习气了，想改也改不了了。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，观正法位，正法位我们说了，就是那个叫正果，就叫正法位。小乘、初果、四果，这都叫正法位。我们现在就是没正初地，我们大乘的初果是初地， 我们还没正出地，就叫没入正法位。我们现在是朝着那个出果在前进，是吧？朝着这个从梦中醒来前进，我们不是正法位。这个正法位显然是说的小乘的，就是说观正法位，你一入梦的一看，这个修小乘的，他正出果，他正这个三果四果，观正法位，而不随小乘。大乘菩萨绝对不会去证他那个。你现在有人糊涂还说啊，我证那个小乘果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菩萨一看那小乘果就是在梦里头无梦睡眠，是吧？我去证那个干什么呀？所以你就用这个化身入梦这四个字，你就这一类的句式全读懂，是不是啊？他观正法位是观梦里的正法位，他怎么可能去证小乘果呢？他怎么可能修小乘呢？观诸法虚妄，无劳无人，无主无相，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。这句长点啊。观诸法虚妄，无为法，是吧？就是一切如梦。无劳，这个那个，就是因为这个鸠摩罗什是第一个高峰，他前边译的呀经也不系统，这个零零散散的，然后译的那个语言也不规范，是这个大家都你用这个你觉得这样翻好呢？鸠摩罗什是第一个呀，比较系统，而且这个语言慢慢它规范了，但是它也有个别的词呢，后来的人又觉得这个还有更好的字儿，比如这个劳，后来经常以什么呀，坚硬，这个坚牢固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真东西，这个诸法虚妄，梦里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哈，没有那个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，这个东西说有就是有，消灭不了的，没这个东西。就好像那个无有芭蕉尖，就是芭蕉树里头没有一个树心，没有一个坚实的东西，都是一扯就断了，无坚就是说里头没有真东西。无人，好理解。无主，就是你比如说五蕴身，五蕴身是有主的，五蕴身不是我，什么他有主人，谁呀？我的灵魂，灵魂是主，这就是说你那五蕴，人们上当最大的当就是这个。人们，你像49年以前，就是无神论流行这才几十年嘛，无神论以前，大家都一般老百姓都认为那个老人都认为人有灵魂，那就是自个儿的主，没主，那梦里什么都没有，没主，没灵魂，无相，你看老说无相。记住把这个观念跟着，你看见假象你得说无相，不能说有东西，就是你一照镜子，你就知道里头镜子里头没东西。你说有相，这是个疯子的话，无主无相，就是说叫看着有实际上没有，就是没有，色即是空，你慢慢得练习这个，否则你老说梦里头有相有色有声，这醒不了，是吧？这说梦里头还有东西。本愿未满，就是你的这个任务没完成，你的这个还没成佛，这个时候呢，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，就是你还得修，你还得借这个梦呢，你还得修福德，是吧？你还得还债，还得布施，还得这个忍辱禅定智慧，你还得借这个梦啊，虽然无相，我就在这个无相里头修，虽然是梦，我就在梦里修，叫借假修真，借梦修心，老记住这个真假的关系。虽然没人没主没相，但是本愿未满，我还没成佛，你要成了佛就不用修了，是吧？佛叫无学，你本愿未满还没成，所以你还得怎么样，还得这个还得在梦里修，还得度众生。好理解哈，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好，八个字全部修行告诉你怎么修行了。不近生死，就是你别学小乘，我躲开生死入涅槃，那没用，白入。八万大劫出来，佛还得给他讲大乘法，还得让他发菩提心，否则的话那不是真解脱。法华经佛就直接告诉小乘了，说实际上没有二三乘，只有一乘，唯有成佛才能解脱，就告诉他。好，又 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啊，这不住无为还没完。具福德故不住无为，具智慧故不尽有为。具智慧故不尽有为，因为我们有大乘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智慧，所以呢我们反而要入虚幻的生死去度众。不住无为的理由是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，都这么理解吧，就跟那个智慧一样，就是我们有真心，我们为了积累心里的智慧，所以呢我们不尽有为，我们要借梦修真，借假修心。哎，这个不住无为跟它是一样的，又具福德故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入涅槃，哎，因为你在生死里头可以积累自己的福德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那个假福德。哎，这个福德，这你看这就是读经啊，你就得这个会读。哎，总原则就两句话，哎，佛说没有的一定是那个梦里的，甚至梦里的佛，梦里的佛法，是吧，梦里的一切，只要佛说这个东西没有，佛说无佛无菩萨，你去读大般若经，这个话可多了，是吧，无实力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什么好多这个话，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，是你梦里看见的那个32相的佛，你梦里学的那个佛法，哎，那个也是虚妄相，最后也要舍掉。哎，说无一定是梦中法，说有一定是梦外的心里的法。哎，不管它什么名词，包括这个福德，梦里的福德那是假福德，心里真有福德。你在这儿这个就是度众生，比如说你帮助了一个人，哎，同时你又知道是梦中度众生，这个记忆啊在你的心里真是福德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还没从梦中没正出地之前，你还在梦里，你再见了这个众生啊，这个众生他就喜欢你，他就帮助你，哎，你学佛条件就好，你就敢出家，哎，出家就有人供养你。因为什么？你跟众生你钱都不是多，他就愿意供养你。哎，所以有的人那个出不了家就是福报不够。你说我非住到那儿，非住到那儿没人理你，你没那个积那个福德。所以这个什么呀，你记住啊，梦里的一切都有一个真的记忆在心里，记住这个。所以你不要随便，有人就说这一切都空，那就是随便了。不随便，为什么呀？梦里的你心只要显出这个影来，你心里头一定有这个记忆，你现在往心里留什么记忆，以后它一定显那个影。所以这个真假呀是密切对应的，就好像说你有什么胶片就放什么电影，没那个胶片就放不出来。哎，所以要认真，但是你不能把外边当真，把外边当真你就修不成了，是吧，就跟小乘一样，我把梦里当果了，那你就白修了。哎，就是但是你记住这个真假一直对应的。哎，我看到这个人了，我一定是心里头啊跟他结过缘，我有那个记忆，我才能看见这个人。看不见这人，哎，他不要是在美国跟你有缘的，你可能哎一会儿街上就碰到他了。哎，你可能是离住你很近，就在那个区，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他。哎，所以这就是在你记忆里头见过他没有，有没有记忆，跟他有没有缘。所以啊读的时候就是你有真福德，哎，有真福德，但是呢有真福德故，所以呢你不住无为，就是说你这个梦中度众生啊，哎，你为什么我不去入涅槃，我要梦中度众生，因为你心里头有真福德，哎，你这个用不着住那个无为。实际上小乘就是什么呀，智慧低福德少，哎，他必须躲开生死他才能安静一会儿，那都不行。大乘你看我修福德修智慧，梦一下没了，我根本就用不着住，我随便入生死随便度我都没烦恼，是吧，这叫高级涅槃。小乘的涅槃不行，就好像说修禅定，一个人呢他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很深山老林什么静静的他才能入定。大乘菩萨是什么呀，我就在大街上走着我就没烦恼，我就是定。佛的定就是这样，你看佛心完全清净了，没有烦恼哈，所以他的那个化身随便入生死，是吧，你诱惑你干什么 他真心一点烦恼都没有，哎，这才叫本事，是吧？哎，你的世间也有这个事儿，是吧？哎，你给我把这个弄好，你给我弄了，哎，这我才能做这件事儿，这都不行。有的人来了就是你什么困难他都不怕，到那儿他就把那事办成了，这才叫本事。大乘菩萨就是这，什么都不怕，哎，生死什么地方都敢去，哎，为什么呀？我去哪儿我都没烦恼，我还不敢去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小乘啊，本事小，哎，他就是得躲开他才能清净。大乘就是真的涅槃了，哎，这是无住涅槃，我随便到哪儿我都没烦恼，哎，具福德就是有这个本事，哎，我有这个福德，我才敢不住无为，哎，你小乘就不敢不住无为。小乘那个我前面说了，小乘他那果会退，哎，有的小乘证了阿罗汉之后啊退了，啊使劲修又证了，哎又证了又退了，说为什么会退啊？他把梦当真的，他看见那个什么东西原来贪的习气有哈，哎他又升起贪了，结果贪一升起又退了，是吧？哎嗔一升起又退了，哎他因为他这果不是真果，是吧？他这所以他这涅槃他就不，你要是真的涅槃了，就跟那个前面说，你这个尽你得是究竟尽，你这个完得真完了，你就不能我又完一回，那就不是真完。说你涅槃了，你就得断烦恼了，就得真断了，怎么着都不生烦恼，那才叫真涅槃。小乘那个呢，哎，他一诱惑他又退了，有的人呢退七次，哎，后来这个有的阿罗汉想什么办法啊？他就雇一个人，就是他又正果了，他正果了，然后他就告诉那个人说：“你就悄悄的让我不知道，哎，给我杀了，哎，我这不是就退不了了吗？”后来佛说你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你给他，你要是他小乘理论，他就觉得我正果了，死了也是涅槃，这个是佛跟他们这么说的，没跟他讲那个阿赖耶识真话。实际上佛知道你这个犯一个杀生罪，哎，阿赖耶识你还有记忆的，你以后再从定里头出来了，你在梦里头这还有报的，佛知道。但是他就好像给幼儿园小孩讲课，你没法给他讲真相，是吧？所以呢后来佛说不行，哎，不能这么做，把他后来就制止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不究竟的法呀，它就是不究竟，哎，你那个究竟的法就是究竟。好，这句话再过一下啊。由于大乘修了真福德，哎，我种子里头福德大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本事，哎，我不住无为，我就不入涅槃，什么也不怕，就没烦恼。具智慧故不尽有为，哎，我到生死里头，我为什么那个我为什么到生死里头没事啊？我有智慧，我有福德，福慧双修，是吧？哎，都比小乘厉害。大慈悲故不住无为，我为什么不入涅槃啊？大慈悲，是吧？我要度众生，哎，满本愿故不尽有为。我为了圆满本愿，我的本愿是什么呀？成佛。我为了本愿，我不尽有为，我就是不躲开这个有为，我还要入这个有为法，入这个生死去度去。注意说，那是不是成佛了就不度了？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成佛了，那全是本愿了。是不是啊？你就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他把这四十八大愿成就是修成了，那就是全是愿了，就一个愿就是度众生了，没别的事了。哎，即法要故不住无为。即法要，我得学那个这个佛法，就好像药一样，什么药啊？治病的药，治什么病啊？治生死病，治烦恼病，哎，治一切病。度一切苦，哎，我要即法要，我要读这个经，学那个经，我要深入经藏，即法要故不住无为。我不能躲到小乘，躲到涅槃里头报案大街，我说了瞎耽误功夫，是吧？什么也学不了，哎，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们要学法，随受要故不尽有为。哎，你有了药呢，还要授予别人，是吧？你把这药要给别人，不光自己用。所以你怎么给别人呢？你不入梦你怎么给别人啊？你不入梦，我看不见你，我怎么听佛法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得变个化身让我看见，让我听见，还得这个让我能理解的。哎，你渡那个小鹿就得变鹿，渡蛇就得变蛇。哎，你 度鬼就得变鬼，度这个天就得变天。知众生病故，不住无为。知道众生病，不住无为，好理解哈。就是为什么不入涅槃啊？知道我爹我妈还在那儿这个有病了，我还得给他药，给他治去。灭众生病故，不尽有为。为了消灭众生的生死苦恼这个病，我不能不入生死。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一个总结，正士菩萨怎么理解正士啊？那能不能算是入正位的大士？那就是初地以上菩萨了，是吧？诸正位菩萨以修此法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永远在生死里头，永远不入涅槃，这是大乘菩萨。他说成正士菩萨也可以，我们是什么呀？学菩萨的是吧？一看正士菩萨啊，这样修啊，就是我不入涅槃，我也老入生死，我是为了这个叫未满本愿。我们呢也是为了未满本愿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去入小乘的涅槃，我们也不这个就是向小乘说厌离生死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这就是梦，这就是玩游戏，这就是空。所以记住这个如梦观。这个不尽有为，不住有为，三个字儿，就一下。如梦观就是我既学佛度众生，我又无佛可学，无众生可度，梦中一切都是空。为什么还要度啊？因为我为了留下这个记忆，为了降服自己的心，为了增加转染成净，为了把邪见种子变成佛法正见的记忆。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给那个香积国的菩萨，香积国菩萨要走了，说佛你给我们讲点法吧，我们回去我们有个念想哈，我们想我们道国娑婆，释迦佛给我们讲过法，教我们一个法门，到哪儿都学佛。他就讲尽无尽法门，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，皆大欢喜，以众妙花若干种色，若干种香，散遍三千大千世界，即此经法。他供这个此经法，实际上当时就是那法会，是不是？维摩诘经，这个经叫维摩诘经嘛。供此经法就是供养当时那个大会，并诸菩萨以供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。其手佛足，叹未曾有言。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，就是能够非常智慧的用很好的方法来度众生。这个众生不好度，释迦牟尼佛找了一个不好干的活，所以他们很赞叹。你看人家那个世界，佛往那一坐，一发香味，那边一闻啊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一会儿就正果了。那个前边还有那个说那个，我后来又看一遍，那个理解错了，说有的世界以佛身度众，我说咱们这个世界就是说不对。后来一看啊，那个黄先生的翻译，他因为用现代语言是什么呀，那个世界这个众生啊，一看到佛身就开悟，就明白了，就明白佛法了。就好像这个世界一闻到香味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就好像我们就跟那个释迦佛一说这个道理，很多人立刻就证无身法忍，就开悟了哈。那边就是一闻这方味，因为他那个香味啊，就是他的语言，就是他的语言，他一闻香味就听见他说的意思了。哦，一听种子一够就开悟了。那个以佛身度众的那个国家更神，他就是什么呀，佛往这一坐，你到那一给佛礼足，往这一坐一看佛，哦，无生法忍，这是以佛身度众。他说以佛的这个美好形象来度众。那个阿难就是，阿难为什么出家啊？阿难就是佛又回那个王宫的时候，他一看佛这么庄严，因为他已经很庄严了，那个女孩子都老缠着他，他已经三十相了，他少两相。结果他一看佛，哎呀，比我还庄严，他就要出家，他就要学佛。好，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太那个伟大了啊。这个哪儿 最到最艰苦的地方他还有好办法。你他们呢都不知道什么叫小法，不知道什么叫小秤，是吧？这学那个这就是那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哎，言语忽然不现，还到彼国。你看这个呀就是个梦，所以他说我想回去，立刻就那儿的梦又起来了。有没有一个菩萨飞过来飞过去啊？没有。所以说呀没有空间，哎，所以爱因斯坦傻乎的他就被这个唯物主义给害了。鬼魅般的超距作用，这一个在他怎么知道他是左旋的啊？他就是右旋，他就想不通。为什么想不通啊？邪见太深，是吧？为什么人家那个年轻的科学家就接受啊？邪见还少一点，还没那么顽固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学佛的障碍是什么？就一个，就是邪见。你熏的邪见太深就没法学佛。你看现在你比如说他信基督，是吧？基督说什么呀？世界上就一个真神，就是上帝，别的都不是真神，那都是妖魔。他那个教义非常排外，哎，信上帝则得救，不信上帝就下地狱。信上帝是上帝的选民，不信上帝的那都是极大罪恶，都是魔鬼，都是要那个就是，你看他为什么圣战就是他叫以剑与火传播福音，就是我虽然是用剑用火，好像我殖民地是烧杀抢掠哈，实际上我是拯救你的灵魂。为什么呀？我把福音告诉你，说是你是上帝造的，你信上帝就得救了，这多大功德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我不用剑与火，不占领你那儿，我不把福音，就跟那个他历史上就跟伊斯兰教打，都在互相救对方灵魂，知道吗？都说我这个是真神，唯一的真神，你那是魔鬼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是占领你，哎，但是呢，我把福音告诉你，是拯救你灵魂。所以它叫圣战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战争。哎，为什么神圣？我拯救你灵魂，就跟咱们佛教说的真功德假功德似的哈。哎，他说你在这儿弄这个，这都没入门，哎，你这完了要下地狱的，你见不到上帝，不信上帝要下地狱的，所以它叫圣战。所以你看那个。你看美国兵到世界各地打哪个国家，他毫无那个就是说我是侵略什么，没那概念。为什么呀？非常自豪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这个信念，就是我是拯救世界的，我是上帝选民，哎，我们是上帝选好了的，我们以后就是要升天的，你要下地狱的，我到那儿把你占领了，然后传播福音，告诉你把你灵魂拯救了，这不是真功德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他是这么个理论。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？看啊，有可能哈，上午有可能结束。维摩诘所说经啊，就是讲这个说，实际上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世界，没有众生，梦里都是空。你一想就到，就跟你说我赵建宇五蕴皆空，这么多山河大地我怎么能空了呢？那你就空不了了。你唯物主义，我们知道一切如梦，那还不好空啊？你不管你梦见什么，梦见大山大河，也不管你情况多危险，只要一醒怎么样，立刻就空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。哎，所以这个学佛法，你学然后就多读经，慢慢慢慢你想这些道理。所以一开始好多人劝我说呀，你别骂科学，哎，这个然后到时候人家说你反科学。我说科学，真懂科学的本身他就反科学，批判科学主义的那文章多的是，哎，科学家就是说你不能把科学当真理，你得探索，科学不是真理，科学是假说，他要做实验，哎，那是真科学家，他知道什么叫科学，就是探求真的精神叫科学，那是真科学。但是一般老百姓不是，一般老百姓他就说科学就是真理，违反科学就不行啊，违反科学就是神经病，那是误解。所以你学佛法学一学，你就知道科学很可笑啊，没有的东西他认为有，还在这一本正经的研究。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呀？就是找那个基本粒子，因为他找不到这个东西，他不能证明这个东西都有自性，哎，呵呵，所以找找找找不着了，懵了， 哎，我说物理学理论崩溃，这个没办法，科学很可怜，哎，不懂的人还在这假崇拜了，实际上科学很可怜，就跟那个信上帝的一样，哎，整天觉得上帝保佑美国，好像挺那个什么，其实没那个上帝。说是不是有一个保佑美国的，就是他们求的那个神是不是有？他就是个地方神，哎，一开始就是犹太族信，后来传传传什么又基督教慢慢慢慢，包括那个伊斯兰教，他也是基督教，哎，他说我是最后一位叫使者呀，是叫什么？哎，他是上帝的最穆罕默德，他说我是上帝的最后一位使者，我说的这个到此为准，到此为这个真，哎，你前边那个都不对，哎，所以他反过来去就争正宗嘛，哎，为一个我说没有上帝是没有什么上帝啊，就是没有圣经说的那个创世纪六千多年以前，哎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没那个上帝，现在信这个的没几个。但是呢他形成了一种世俗信仰，就好像我们中国老百姓似的，他也不知道信什么，有的那个一碰到那个就是惊奇的事儿，就是危险的事儿，就喊什么呀，老天爷是吧，实际上他老天爷是谁啊他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觉得有，反正有神，有比我本事大的，哎，一着急就喊那个大哥是吧，我们就喊老天爷，哎，西方人就喊啊，我上帝。那个谁就喊哦真主啊什么，都是那个什么也不信的就喊妈呀是吧，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因为从小有这个印象，你这儿一不对头立刻就妈啊，哎，这妈来了就问题就解决了是吧，所以长大了一碰到危机情况没办法了就啊妈呀爹呀娘啊是吧，哭爹叫娘，哎，这都是一个就是心里他要有一个依靠，哎，实际上没那个东西。你想，如果他们都信的是上帝，就是按他们说的那个，那怎么可能说一个神保护，一个上帝，他保护着基督教世界跟那个伊斯兰世界，然后他自个儿让他们俩打，肯定不是一个神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肯定，他如果是一个神，他肯定他得想神嘛，那就有办法了，是吧？他肯定不让他们打，哎，所以都是地方神，都是。维摩诘所说经，见阿处佛品第十二。尔时世尊问维摩诘，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，说你不是来见要见如来吗，他不是领着那一右掌把那一屋的人一端到释迦牟尼佛这儿来了哈，说干什么呀，他说文殊啊咱们去见如来吧，说去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吧，所以世尊就问他了，说你想见佛是吧，为以何等观如来，你看到如来了你怎么看呢，你描写你见了个什么如来啊，哎，维摩诘言，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，说我见了一个什么如来啊，你怎么看如来啊，他说如自观身实相，就好像我自己看我这个身体的真实相一样，观佛亦然，我自己看自己身的这个实相是什么呀，是空，是无相，是吧，梦如梦幻泡影是个假象，所以我看佛呢也是空，也是如幻如梦，也是一个假象，佛就是他来到佛这儿了，说你想看佛，你看我什么样啊，他说如梦幻泡影无相，哎，是一个化身，实际上没有佛，哎，观佛已然，真实相是空，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，这就是解释这个如来的名字，你看那谁问他就是问他如来，就是昨天说的那个叫多陀多伽度是吧，就是那个，哎，他用的就是那个词儿。说你想见如来，说我看如来啊，什么叫如来啊，他说前即不来后即不去，就是也没前边没有一个东西到这儿，过了这个时间呢，今则不住，现在也没一个如来待在这儿，就是什么呀，空，没如来，你看人家解释的好，如来就是好像来了，实际上也没来也没走也没有现前住的一个，也没有真的一个如来， 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，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哈。我观如来啊，不观色，就是你他看他用眼睛看如来也是颜色是吧？三十二相八十各种颜色组成的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不观色。什么叫不观色呀？就是我看见色就是无色，色即是空，这就叫不观色。哎，你说我看见相了，好，你就已经住到色里头了。哎，你听见声了就住到声里头了，你就观色观声。他就是说我一看这个色呀，色就是空。哎，我看见了我就说什么呀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这个思维，哎，就是把中间论证过程你慢慢熟练了，就把中间舍掉，直接就是看色，色是什么呀，你就说色就是空，声就是空，哎，什么五蕴皆空，哎，看见就是空，一看假的就是空，拿过来一看假钱，没钱，哎，我没看见钱。这个话可以，我们也可以说哈，说你拿了多少钱啊，你看见多少钱啊，说没钱，哎，为什么呀，都是假钱，不是没看见色，是假的就不是色。不观色如，色如，如是真如，色如就是色的真实。如我们说真如，一般的解释啊，真是真实，如是如就是像什么一样哈，像什么一样就是不变，就是这个真实是不变的，真实是永远是真实，终实就叫真如。哎，这是真如的这个本来的解释。我给他一个简单的，就是说真实不变，这个我们大家知道，不用强调，你就把真如就直接读成真实，哎，真相、真理这样的好理解。不观色如，就是我不观我面前这个颜色的真相，我不观它的真实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现在看见佛了颜色了，我说我不观色，我看色是空。然后我知道这个色，哎，色是空，这个是不是就是色的真相啊？是吧？我们面前看见的色是没有，色即是空，这个就是真如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相。不观真如，不观真理真相是什么呀？梦里的这个说色即是空，这个真相，这个真理，我也怎么样？不观。梦中的佛法也不要。就是说你如果说我色即是空，好，你现在看到什么了？我看见色就是空，说我看见色的真相了，是吧？你现在还执着有一个色的真相。维摩诘说不观色如，就是我连色的真相也不看。为什么呀？这是梦中的一句话，这是梦的一个真理，不是那个真的真相，所以不观色如。不观色性，色性我说了，这个地方啊就不用那个色相色体换了。为什么呀？它前边已经空了。你看不观色就已经把色相给空了，是吧？不观色如，说色就是空，已经把色的体给空了。所以这儿呢就理解是色性。什么性呢？就是色的本性，色的属性，色的特点，色的这个从色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，一个真理，就是它的，我们用什么多呀，我说属性、本性、特点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我们人从这个事情里头总结出来一个它的本质、它的本性，哎，它的真实状况，就是色性，就是色的属性。色的属性是什么呀？色的属性就是空，就是如梦，就是没有，是吧？还是那个色如的真理，跟那个一样，但是呢它就是两个词儿。所以呢前边好像一个是不观相，第二个是不观体，说色即是空，然后呢第三个是不观性，就是你总结的这个色的属性也不观。色的属性是什么？是空，也是空，哎，体也是空，属性也是空，相也是空，三个都是空。所以他在把这个性相体并列的时候呢，这个性就专指性。如果它就出现一次，有可能你就可以用这个相跟体去跟它换，都能说通。不观受想行识，这是五蕴。前边先观色蕴，说色没有相，没有体，没有性，哎，一切皆空。后边是心法精神。不观受想行识， 不观实如，不观实性。这就用前面那套就行了，物质都是空，更何况梦里的精神呢，更好空，是吧？我们唯物主义现在就不用空精神，他说精神你物质没了就没精神了，你有物质的时候你会有个心理活动，有个想法哈，那是虚妄的，哎，你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，所以唯物主义空精神好空，但是他那个就认为物质是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其实是空物质好空，空精神不好空。哎，你稍微这就是傻的人呐、啊，说物质，这是水平太低。我说老说这科学就是水平太低，他连精神方面他都不敢研究，因为什么呀？他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客观存在，我怎么研究啊？是吧？你一想，我刚研究，你又变了想法了。他认为这没法研究科学，所以他只能研究物质，就太笨。他这个办法呀、啊、太笨，说你得把这东西你给我拿过来，我把它做实验显微镜看，你的心怎么看呢？他就没法研究了，所以很低俗很粗卑。哎，这科学现在有这个心理学，有一些这个心灵鸡汤叫什么心身心灵啊什么，反正哎，开始重视什么呀，说人这个心很重要，哎，比这个外边东西重要，这比那个实际上是一个进步。为什么呀？他有点接近真相了，是吧？虽然他找的这个精神还不是佛说的那个梦外的那个记忆，他不知道那个，但是呢他这个方向是往那个接近，所以比唯物主义要聪明一些。心为什么不好空呢？物质为什么好空呢？你看那个唯心主义批物质可好批了，那个我说贝克莱，英国贝克莱是一个大主教，他批唯物主义批的唯物主义没话说。有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说这个贝克莱这个理论呢、啊、太讨厌了啊，就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道理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东西这个唯心呢？这个很毫无道理，但是你无可反驳，你找不出他那个，他说那个话你驳不了，真的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唯物主义啊是没法证明，你又拿不出来东西让我看，你又用逻辑证明不了，就是纯粹就是一个武断的，就是说我就认为就存在物质，我这些现象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物质引起的，哎，完全就是没法证实。但是呢贝克莱说呢，你面前这个你现在这个就是心的作用，你能否定吗？心的作用是真有的，你那个物质你给我拿不过来，但是心的作用你现在你跟我说话你就是在用心说。所以唯心主义驳唯物主义，那驳的他没话说，哎，唯物主义就是浑横不讲理，没那个东西又没见过又没摸到过，什么全是主观感觉的里头，他硬说我这个主观感觉外头一定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引起，是不是？你要用我们如梦观一句话就驳了，你昨天晚上做梦你见了那么多的那个升起那么多主观感觉，那都是有什么客观存在东西引起的呀？一点没有嘛，用不着有那个客观物质你就可以见很多升起很多主观感觉，是不是？唯物主义就是说这要没个物质的桌子我怎么能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，是吧？一句话就是你梦里头见过桌子没有，你梦里头见过人没有啊？梦里头有桌子没有，梦里头有人没有，一句话就给驳了。不学佛的话你就觉得这科学很厉害，这唯物主义好像没法动摇，哎，你要是一学这个智慧跟冰雪化水一样，哎，立刻就纸里包不住火，那都是假的假理论。精神实际上不好空，哎，那个贝克莱写了两个人对话，咱们就用 AB 吧。 A 说那个一个是 A 是无唯物 B 是唯心，他俩辩论，他编的啊。那个 A 说，唯物说，现在在海边就有一座房子，说你见不见他，你说不说他，知道不知道，都在那客观存在，这是唯物主义哈。 B 就用一句话他就没话说了， B 说什么呀？这个房子就存在在你心里头，说的对不对？不就是你起了个妄想，你说那儿就客观存在一个，实际上只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知道那客观存在一个？你走到跟前你都看不到那房子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颜色生命，还是你的主观感觉， 你看他就没话说了，说这个房子你非说那客观存在一个房子，说这个客观存在的房子就在你心里，现在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想着这么一个想法，别人都不知道有你说的这房子是吧，就你一个妄想，没法驳。哎，好，色空了呀，为什么你看佛呀经里头大般若经都是先空色，空完之后说什么呀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说哎，你怎么精神不空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凡夫啊认为东西这个不好空，这玩意儿这你空不空都空不了，哎，他认为这不好空，所以佛呢空的时候重点就放在这个难点上，把你色要是都空了，精神那就好空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客，任何东西都没自性，物质都没有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那不就成梦了吗？是不是？梦里头不就是什么东西都没自性，没自体，是吧？你看见老王，老王也没来到你屋里。你看见山，你屋床上也没山，是吧？任何东西都没自性，但是呢，你能看见任何东西的相，是吧？你能升起色声香味触你的主观感觉，哎，如果把物质空了，那就等于说我们面前跟梦一样，是吧？就是我看见相了，但是呢，他没自性，是吧？哎，我虽然看见好多人，但是呢，这屋里没人，你用什么说？怎么说没人呢？就是。你就想我这是在做梦，我要是一醒了呀，这就是没人，哎，你这么想，就是你现在你就跟昨天梦一样，你昨天见了好多亲戚朋友，结果你一醒你屋里呢还是你一个人，是吧？一人一床，跟维摩诘似的。他为什么？这都是为说法做准备的。所以呢，先空色，空完色了，精神就哎亦复如是，我们也不这个一个一个再重复了啊。不受想行识没有自性，是吧？然后不观色如，就是我说受想行识没有自性这句话，哎，这个真理我也放下。不观实性，哎，实性就是它的法性，哎，这一切法精神心法的法性也是空，哎，我连这个真理我也放下，梦中的佛法也不观。非四大起同于虚空，哎，物质这个我看这非四大起同于虚空，怎么又来个非四大？因为四大升起的是什么？是物质，是吧？四大升起的物质，嗯，这个话是好理解，就是说物质不是四大升起的，因为没有四大，四大皆空，所以呢物质没有就同于虚空。嗯，好，我们休息半小时吧，我们完成任务肯定没问题。